好，今天我们要看马可福音第九章。从第九章第四十二节开始，我们会发现耶稣来警告他的门徒，也要警告我们。我们知道他教导他们，或者警告他们，或者给他们说什么，这也是为了我们，为了我们基督徒，为了他的教会，所以我们也要注意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第九章第四十二到第五十节。我要请大家站起来，我们要站起来，从第四十二节开始，我们要在一起念，要开始翻教
习。我的一个小子现在罪，这人倒不如将磨成石头在地上，投在海里。倘若你一只手叫你陷在罪里，就砍断了；你把一只手进入永生，假如有两只手落在地狱，不灭而活。
好，我们要低头祷告。我们天上的父母，感谢你，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，我们可以在一起敬拜你。主啊，我们也要求你保护我们，所以我们可以一直跟随你，我们可以一直去敬拜你。那主啊，我们希望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里的门打开了，所以我们可以接受你的话。我也希望我们可以注意你的警告，我希望我们可以了解你的意思。主啊，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可以做好的基督徒，我希望我们可以给别人看一个好的榜样。我希望他们看到我们的时候，他们会想，啊，这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。我希望他们可以想，这是一个好的基督徒。我也希望他们看到我们好的行为，他们也可以来赞美我们天上的父。主啊，我们爱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我刚才说，在这段经文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耶稣来警告他的门徒。以前我们说，第八、九、十章都是耶稣找到他的门徒，关于做门徒，是关于怎么来跟随耶稣基督。所以在这段经文，我们也会发现他是一直找到他们，也一直找到我们，怎么来做好的门徒，怎么来去跟随他呢？在这段经文，他是要警告他们，也警告我们注意这三件事情。这三件事情是怎么说呢？是关于我们的信仰，是关于我们的态度，是关于我们基督徒所做的事情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简单的看这三件事情。第一呢，在第四十二节，我们可以这样看，他是给我们讲关于我们的自由。他是给我们讲关于我们的自由。我们要再看第四十二节，他说，凡叫信我的一个小子陷在罪里，这个人倒不如就这样磨盘石，悬在荆墙上，扔在海里。他是这样说的是什么意思？他说就叫那个信徒那个小子，他的意思不一定是一个小小的小孩，可能是一个小孩，但是我觉得看这个内容，你会明白他的意思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一个基督徒。所以呢，他是提到我们得罪一个软弱的基督徒，或者得罪其他的一个基督徒啊。他说陷在罪里的意思就是跌倒， 就离开正确的路啊，就离开跟随耶稣，就是犯罪的意思啊。所以他就提到那个信他的一个小子，可能他提到这个那些那个师徒那些门徒，他们就想起来我们那个看那个上面的一些问题，比如说在第36节耶稣就带了一个小孩在他们的中间，说他们要上那个小孩去跟随耶稣基督，可能他们以为耶稣意思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小孩啊。但是也有可能他们也想起来耶稣在第38节责备他们。为什么责备他们？因为约翰说，主啊，我们看另外一个人，他就奉你的名就赶鬼，但是我们告诉他，他不可做。我们告诉他，他所做的是有问题的。后来耶稣就责备了他，所以可能他们想起来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小孩，也是可能是那个软弱的，因为他不是完全了解耶稣和耶稣的哪个道，耶稣的哪个路啊。所以呢我觉得门徒们都很清楚明白他的意思，他们不能使用他们的自由去得罪别人，去得罪别的基督徒，去使别的基督徒去跌倒。嗯，你说利牧师怎么会使他去犯罪，或者使他去陷在罪里？我觉得有几个方法去可以那样做的哈。可能啊，是因为我们试探一个基督徒去犯罪。比如说呢，如果我去叫王心凌，然后呢，我知道某些事情是罪，但是我告诉他，那无所谓，没关系。我不会告诉牧师，哦，我就是牧师啊，我不会告诉其他的基督徒啊。如果我们去做，除了我们俩以外，谁都不会知道了啊。所以，如果我那样做的，我会。就是他陷在罪里，我会使他跌倒，所以就是罪了。你说利牧师，一个基督徒会那样做的？会啊，会啊啊！来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呢，有两个基督徒的孩子，他们是在同一个学校，在同一个学校呢，老师告诉他们，他们要写他们的作业。一个孩子认真的学习，肯定是女孩子啊，认真的学习啊，所以他写完他的作业。然后另外一个孩子懒惰呢，他没有写，他没有做呢，他觉得哎呀无所谓呢。那个认真的孩子，认真的那个基督徒，他的那个信主的时间短，不是特别长。那第二个懒惰的，他呢，他已经信主了时间长啊，所以他知道，如果他作弊，如果他抄写那个人的那个作业，可能老师不会发现到，可能现在没有什么后果了，所以呢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哎，朋友啊。”哎呀，我们就是好朋友啊！哎呀，我喜欢你啊！哎，你看今天我给你带了一些巧克力呢啊！哎，我们是好的朋友。哎呀，然后这个人哦，他挺好的，挺好的啊。然后他说：“哎呀，哇，我刚刚想起来，那个昨天晚上作业我没有写。”我可不可以看你的？你说利牧师，这是一个问题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啊！因为老师告诉学生他们要写他们的作业，他没有说你们在一起做，每个人要做每个人的作业，谁能说阿们？如果你是个家长，你应该说阿们，应该那样做了啊！如果一个学生看别人的抄写，这肯定是罪，因为他 发给老师的时候，他的意思是这是我自己做的，所以他撒谎。所以在很多方面他犯罪。你说第一个呢，给他看了吗？我也觉得他有罪。我觉得第二个是带领他去犯罪，是试探他，他要利用他们的关系，他要利用这个人，因为他是一个认真的学生啊，所以他要利用他，所以他们俩犯罪，第一个是故意的，第二个他就带领他，他就试探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人中间的关系特别重要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如果一个朋友问第二个朋友，哎，我可不可以看你的作业？我的我没有写完，我要抄写。他要做一个选择呢。哎呀，我知道我不应该那样做的。老师也告诉我，雷姆士也讲了，我知道这是不好的，我们不能做呢。但是我跟他的关系呢，哎呀，所以他就做了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试探别的基督徒。你说瑞牧师，你为什么选这个例子？因为我希望在学校我们可以更了解这是一个问题的啊。但是我们大人也有那种问题的啊。那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去做一些事情，这些软弱的对他来说是一个试探，所以如果我们试探他们，让他们犯罪啊，这就是一个问题。可能我去做一件事情，可能我不会犯罪，但是因为我去做的试探别人，可能他会撬过我做的，他就犯罪啊。所以如果我们试探一个信徒，我们就犯罪。还有呢，因为我们的榜样是一个信徒跌倒。哎呀，你看这个人，他很长时间就信主啊，大家都觉得这个人不错，但是呢，我看在这方面、那方面、另外一方面，他没有跟随主。如果是这样的，我也可以按照他的榜样去做。所以我们经常给人看不好的榜样。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啊。如果我们是他们跌倒，是他们陷在罪里，我们就犯罪啊。还有呢，因为我们不做该做的事情。因为我们不做该做的事情，我们基督徒大部分的人，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去做什么。可能有一些我们不清楚，但是很多很多事情我们特别特别清楚。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？别人也知道，如果你是个基督徒，你应该那样做。但是如果你不做该做的，你会使一个人陷在罪里，你会使别人去就跌倒。还有呢，要记住了吗？保罗他是他那个软弱的弟兄姊妹，他说呢，如果我发现一件事情，无论是什么事情，如果我发现这件事情，如果我去做，就会得罪别的基督徒，使他们跌倒，使他们陷在罪里，我不会做。无论是什么事情，他的意思不是犯什么罪，他的意思是我所信的不是罪，在主的眼中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就会影响软弱的弟兄姊妹犯罪，所以他说我就不做。你说比如说我喜欢保罗提到的那个例子是什么例子啊？吃肉。我要问你，吃肉 是犯罪吗？感谢主，不是啊。哈利路亚啊，这不是啊。猪肉、鸡肉、牛肉、羊肉，哎呀，那个上周我自己做一些那个培根，哇，挺好吃的。感谢主，吃肉不吃罪。但是保罗说，如果我吃肉会得罪别人，使他跌倒，我就不吃。哇，你说这牧师，如果别人吃肉就会使你跌倒，如果他们不给我吃会让我陷在嘴里啊，那给我吃就没有问题了啊。你记住了他那个情况，这些肉不是普通的，在那个哥伦多城市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假神，很多不同的偶像，他们天天在那个庙中就献祭啊。他们献祭的时候，这些动物是最好的，最健康的，所以献祭以后呢，这就一部分就少掉了，另一些部分他们的人可以去买掉。所以你去市场买肉的时候，你选择最好的，他肯定以前是献给一个偶像。保罗说偶像都是假的，他说我自己可以随便吃那个肉啊，但是啊，有些人因为以前他们是敬拜偶像的，以前他们自己是把那些动物献给那些假神，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是特别严重的一些事情啊。所以呢，他说如果我吃那个肉我会使他们跌倒，所以我就不吃。哎呀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。我们基督徒不能说我不管别人，我只管自己。当然我不能管别人说你必须那样做的，但是呢我得管他们，因为我看我所做的也会影响他们，所以我不能就利用我的自由去使别的基督徒去跌倒。还有在第42节他也警告我们，他说如果我们是一个信徒跌倒，我们基督徒会受到惩罚。他也说一个特别不好的，他说这个人如果这个人就得罪了另外一个基督徒，如果一个基督徒就是另外一个基督徒去跌倒，是他现在嘴里，对他来说最好是把一个磨那个磐石悬在他的那个镜像里上，然后就把他就扔在海里。我要告诉你，这不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石头，那种的那个磨的那个磐石特别大的，特别厚的，特别重的啊。把它放在你的身上，把你扔进去，你肯定不会游泳，你肯定要死，对吧？这是他的意思，所以会受到那个惩罚呢啊。所以第一个警告是关于我们的自由，我们不能使用我们的自由去得罪别人，我们要注意我们所做的，如果不注意会有惩罚啊。第二呢，他是说关于我们的罪，他的意思是我们怎么能就胜利我们的罪。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不是完美的，我们还是犯罪的啊。我知道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无罪的，但是在世界上我们有罪。 他希望耶稣基督，他希望我们可以有胜利啊，我们可以胜利我们的罪。他希望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不会被罪捆绑了。他希望我们就不会我们的罪就把我们就陷在那个罪里啊。他不要我们的罪让我们就跌倒啊。所以呢，他告诉我们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这个方法是特别严重啊，特别严重。是什么方法？你看第43节，他说：“倘若你一只手叫你陷在罪里，你应该怎么做？砍断了。哇，很厉害啊，特别严重的一个方法啊。”我的手怎么会是我陷在罪里？可能是大人，可能是摸不该摸的啊，可能是偷东西的，有很多不同的方法的，对吧？但是他说，如果我一只手是我陷在罪里，我应该把它砍断了。哇！但是我们说，哎，那不行不行，我不愿意。我要告诉你，这就是我们的问题，我们就不愿意啊。我们要慢慢做，不要一下子就停止我们的罪啊，要慢慢来啊。啊，第45节，他说，倘若你一只脚，叫你陷在罪里，就要做什么？砍断了啊。哇，哎呀，如果是这样的说出来的话，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在一个论议中，对吧？如果我们真的去做了啊。还有呢，47节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陷在罪里，就什么？挖出来，给你看。我的脚会怎么是我就陷在罪里，带我走不该去的地方啊，对吧？我的眼睛会怎么会是我陷在罪里，我看的不该看的，因为看的不该看的会让我想不该想的啊。砍断了，挖出来。哼，你说瑞牧师这个方法太严重了，太严格了，我这个我不能做了啊，我要慢慢来啊。我要告诉你啊，对我们的罪，我们不能说我们今天就小做一点点，明天再小一点，过两天再小一点，用这个方法，我们必须把它砍断了，这是他的意思啊。嗯，以前呢，在美国有一个小孩啊，这个笑话啊，他有一只狗，他发现他希望那个断尾巴的一个狗，所以呢，他要把他的狗的那个尾巴就砍掉了啊。但是他爸爸看他呢，他今天就砍断了一点点，明天再砍了一点点，明天他，哎呀，那爸爸就问那个儿子为什么这样做，他说砍掉他的尾巴就太疼了，如果一次做就受不了了。我们基督徒经常适用这种的逻辑啊，对吧？哎呀哎呀，我知道是不好的，但是我就做一点点，但是还是罪，对吧？他说砍断了啊。 真正的故事啊。以前有一个人，他是念那个深水院啊，他念深水院的时候，他的压力特别大，他的年龄已经大了，他已经40多岁了，已经有几个孩子啊。他信主之前，他的生活不是特别好，不是特别圣洁的。他是喝酒的，他是抽烟的，他是做很多很多不好的。所有的他就离开了，但是他有压力的时候，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工作，他想起来，哎呀，以前如果我有压力，如果我只能抽烟，就会让我放松。所以他有压力，因为他有4个孩子，所以他必须一边工作一边上学呢，压力特别大。马上有那个期末考试呢，压力更大。他就想，如果我只能抽一支烟，我会好多了，会轻松啊。但是他知道，那个深水院的那个规定是，你不能抽烟。所以他就想了怎么做。后来他想个办法，他说，我要去叫少长，问问他，我可不可以就抽一支烟啊。所以他就找少长，就问他了啊，就给他讲他的历史啊，他的情况啊。那以前我有那么多压力，如果我只能抽一支烟，我会好多了。他说：“我知道，学校的规定是我不能抽烟，但是我觉得，如果我不抽烟，我会死了。”然后他说，可以吗？校长就考虑了一段时间，然后他说，可以。他说，太好了，我可以抽就一支烟，就吸一支烟就好了。我说，不，这不是意思，你可以死啊，但是我们不要死啊，就一次啊，就一点点，对吧？但是耶稣说，对我们基督徒的罪，我们要把它砍断了啊，不能就慢慢来做呢啊。哎呀，我能告诉你，如果你是一点一点做的，主会责备你。以前我在美国当牧师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人啊，他呢，那时候我觉得他是个老头，他是50岁左右。现在我觉得特别年轻的啊，50岁，是一个就是晚上我们唱歌的时候已经开始，我们唱歌的时候，我发现他还有他的妻子，还有我不知道是他们的孩子还是他们的孙女，我不清楚，但是他们3个人就进来就坐着啊，我们唱歌，然后我讲到。讲到以后，我给大家机会来相信耶稣基督。我讲完了，那个人就讲起来，就来找我。他说：“雷牧师，我要信靠耶稣基督，我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罪人，我要信主。”所以我就带领他，我很清楚给他传福音，很清楚让他知道他要做什么。在教堂里面，他就跪下去，就做一个祷告，就信靠耶稣基督，特别好的，我们都特别特别高兴啊。我们结束的时候，他的妻子和那个孩子，不知道是女儿还是孙女，他们已经走了。然后他就走了，所以我们高高兴兴的啊。过一周啊，我发现那个女的不是他的妻子，也不是他们的女儿或者他们的孙女，就是那女的他的那个孙女啊。你说瑞牧师，你这么发现到他来找我？他说：“瑞牧师，我要给你讲我的事情啊。”他说：“你知道上周日我们来聚会，是我那个女的那个小孩的。”他说：“我知道你以为他是我的妻子，但是不是。”他说：“ 我们没有结婚，但是我们是同房了。我说哦，他说我知道这是罪啊，所以啊，上周日晚上我们回家了，我就告诉他，现在我是个基督徒，我们不能在一起睡觉。你和孩子在那个屋子里睡觉，我在沙发上会睡觉。他说我知道我不能犯罪，所以我们就这样做了。他说瑞牧师，那天晚上我一直就翻来翻去就没有睡觉。他说早上5:30左右我就站起来，我就做一个决定，我就去那个屋子里就说你新来，这个是罪，我要离开，我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，这个房子是你们的，我会付那个钱，我有责任，但是我们不能在一起住啊。他自己就砍断了那个关系。我没有告诉他，别人没有告诉他，但是圣灵就感动他，让他很清楚明白，就慢慢来做不好。他知道如果他在这个卧室睡，我在沙发上睡，过一段时间我慢慢会回去了啊，所以他说我要砍断了啊。很好的见证啊，很好的见证。他的家人，我忘了他有，可能你记住了吗？他有十几个孩子，可能16、17个孩子啊，挺多的。他孩子慢慢就开始信主。他爸爸101岁信主了，我给他实习。你说为什么？因为一个基督徒说：“哎呀，我不要慢慢离开我的罪，我要砍断了我的罪，我要跟随主。”我要告诉你，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见证啊，嗯，但是一半。我们不愿意，所以他是说关于我们的罪呢。但是在这段经文，他也提到另外一件事情。我觉得在这段经文，耶稣的目的不是要讲到地狱，但是他提到地狱，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，我们可以来了解地狱和地狱的情况。你看，他说在第44节、46节、48节，他说在那里终是不死的，哇，终是不死的。地狱里有虫啊，哇，说实在的话，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虫子有另外一个意思啊。我自己觉得不是真正的，我觉得是虫子是另外一个意思。在路加福音第16章，他也给我们讲一个故事，就是说一个有钱的人，他就因为他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，他就下地狱啊。他在地狱里面的，他可以想起来拉斯路，他可以想起来每一次拉斯路给他传福音，他可以想起来他有好多机会受到天主的恩典，但是他一直拒绝了。我觉得这是一种惩罚，他一直可以记住了每一次他听到耶稣的好消息，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虫不是真正的虫，我觉得是他们的思想，他们可以记住了啊。还有呢，他也说在第44、46、48节最后一部分，或是不灭的，他的意思是永远的审判，永远的审判，永远的惩罚。我不觉得耶稣的意思是要教导我们关于地狱，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地狱是一个特别坏的一个地方啊。 所有的去那边的人，他们会想起来主的恩典，他们可以想起来他们在世界上的机会，他们可以想起来圣灵感动他们的心，他们可以想起来他们自己每次拒绝了福音。还有呢，那个火不灭了，他们是永远受到这个审判。所以第二件事情他就提到我们的罪，我们要怎么做？砍断了，离开他，就一次就离开他，一下子就离开他，别就慢慢走。别一段的一段的离开了，就完全离开他。最后第三件事情，说实在的话，我觉得在圣经中第49和50节的解释是比较难，因为他是提到一些事情，但是在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第五章，他说了那个我们要做盐，他就很清楚让我们明白他的意思是什么，但是在这儿不是特别清楚。但是我觉得第三件事情，他是说关于我们的行为与我们的见证，我觉得这是他的意思。关于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见证啊，他说的是什么？第49节，他说因为凡人必被火炼，什么意思呢？他要看看我们所做的事情。如果我们是基督徒，他不会审判我们，因为耶稣基督一定受到我们的审判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站在耶稣的面前的时候，他会判断我们所做的事情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所做的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态度，我们的思想等等，如果这些我们的目的，如果这些是好的，我们可以得到赏赐啊。如果是不好，不会受审判，但是我们会丢了赏赐，在别人的面前会丢啊。还有呢，他说翻及物必用严严。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们也会放点盐，这是他们的方法。而在这儿他说盐盐，他的意思不是只为了吃，只是为了保护这个肉，对吧？这是他的意思啊。他也提到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盐，但是他说我们是盐盐，我们要保护啊，让他们看特别清楚的见证，特别清楚的榜样，就是他的意思啊。然后呢，第50节他就提到那个眼的问题，他说眼是好的，但是他说眼若失了味儿啊，如何能叫这眼再现呢？如果他失去了它的味儿啊，如果盐没有味儿，你怎么能让它再现啊？他的意思是不能做。所以呢，我觉得他希望我们基督徒要注意，因为如果在我们的亲戚朋友的面前，我们丢了我们好的见证，特别特别难恢复啊，特别特别难。在有些人的眼中，无论你以后在做什么，他们不会相信你。他说你们里面应当有盐，也当彼此和睦啊。所以第三件事情，耶稣是警告他们关于 他们和我们的行为和见证。对我们来说，我们的见证是特别宝贵的，我们要保护它，我们真的要做盐，意思是我们真的要给人看好的见证，做好的榜样。我们今天看的耶稣的三个警告，他是警告我们关于这三件事情。第一呢，就是关于我们的自由，我们不可随便使别人跌倒，这个我们要注意。他是警告我们关于我们的罪，我们要把它砍断了。他也是警告我们关于我们的行为和见证，它是最宝贵的，别丢啊！因为如果丢，可能在有些人的眼中，你不会恢复啊，你在他们的眼中一直是一个不好的基督徒。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注意这三个警告。啊，好，我们要低头祷告。